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1年百位大陆教师被非法判刑，夫妻被冤判，医学专家李艳春被截入河北省冀东监狱，昏迷40多天，湖南女护士贺祥姑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8年1月至2021年8月，中国大陆有101位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被中共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5岁，有30位教师被中共迫害离世，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美德被中共破坏殆尽。现年85岁的韩桂云女士是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退休教师。2021年3月10号，韩桂云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3号被非法判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个人物品被抢劫。2021年新年前后，河北省神州市82岁的退休教师李登臣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现年50岁的丁国臣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丁国臣与妻子一起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各自单位无理开除。为了生存，丁国臣开办了数学辅导学习班，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为学生们信赖的好老师。2021年2月，因遭迫害后脑出血昏迷不醒的丁国臣被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院冤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丁国臣现在基本处于植物人状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18号，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李艳春被非法抓捕后造成血压升高，在被送往公安医院住院，血压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李艳春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同为医生的妻子裴玉贤于2019年被非法判刑四年。现年70岁的李艳春是一名医学专家，他在40余年的专业生涯中有着丰富的医院管理经验，曾在多家医院从事管理工作并担任院长。李艳春发表过20余篇医学科技论文，是本学科带头人。他的妻子裴玉贤从医40多年，为人正派，朴实善良，道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影像师。他突破了最小肿瘤的早期诊断，在全国首届影像科技成果会上获得奖励。2018年11月，李艳春、裴玉贤夫妻俩到卢龙县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挂历，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卢龙县双旺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戴手铐脚镣审讯逼供。卢龙县国保大队长白杰带四人轮番将李艳春打得从嘴里往出淌血，警察还对他施以罚跪等刑讯。李艳春被非法关押20个小时左右，经医院体检血压过高，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释放回家。裴玉贤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19年5月31号，李艳春与裴玉贤在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审判长多次打断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和质证，法庭不履行法律程序，剥夺当事人辩护的权利，不给当事人陈述的机会，不正面回答当事人及律师提出的问题。同年8月27号，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网判李艳春7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被取保候审，裴玉贤被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贺祥姑被长沙市第四看守所迫害得昏迷不醒。2021年7月3号，警方要求家人将生命垂危的贺祥姑接回家。贺祥姑被绑架前身体健康，被劫持到看守所只有1个半月的时间，就是她深度昏迷，生命垂危。 家人想知道贺祥姑在看守所都经历了什么。现年60岁的贺祥姑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修炼法轮功后，她不仅业务能力强，而且为人善良真诚，对病人很有耐心，口碑很好。2021年5月16号，贺祥姑被长沙市清水塘派出所警察从她的住处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四看守所一个半月左右，不准亲人探望。贺祥姑的妹妹对办案警察说，姐姐如果出事了，要她负责。警察听了，对贺祥姑的妹妹大发脾气。7月3号，贺祥姑的家人突然接到电话，被通知去长沙市第一医院接贺祥姑回家。家人感觉不对劲，立即赶到医院，看到贺祥姑已经昏迷不醒了。贺祥姑的妹妹十分担心，要求医院抢救。第二天，医院将贺祥姑转到重症监护室，至今已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贺祥姑依然没有醒来。医生说，贺祥姑再过2个月还不能醒来，就将成为植物人。2021年3月15号，长沙市四方坪派出所警察无故绑架贺祥姑，将她非法关押到长沙市拘留所。贺祥姑绝食反迫害，于3月20号回到家中。5月16号，清水塘派出所警察在贺祥姑住处蹲坑，入室绑架了她，并抄了她的家。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贺祥姑累计4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关入精神病院。贺祥姑还被迫长期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靠打零工护理老人为生。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游行集会，路人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办游行集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呼吁停止迫害。沿途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拍照录像，还有人向游行队伍核实致谢。游行队伍从伦敦中共大使馆对面出发，由法轮大法横幅、法轮功功法演示、大法书模、腰鼓队、反迫害横幅等方阵组成，浩浩荡荡地经过伦敦市中心最繁华的摄政街、中国城、鸽子广场、首相府所在地唐宁街，最终抵达议会广场。来自利物浦的马克认真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长时间不愿离开。他表示，有时会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利物浦市中心讲真相。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的能量场很好，给人一种祥和的感觉，所以想了解更多。马克还表示，回去要上网找法轮功的书籍拜读，并表示要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最后他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 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积极主动的参与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1年8月3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一眨眼的功夫，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在征稿通知中，明慧编辑部特别强调说，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以往见过一些同修在参与大陆法会征稿的问题上有些被动，有的同修处于与己无关或不想写的状态，在身边同修们的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在明慧网上的有关督促写法会稿交流文章的带动下，有的同修渐渐有了正念，开始为法会写交流稿，有的顺利完成投稿。临近截稿日期，有的同修虽然想写法会稿了，但因为时间的仓促以及其他事情的冲击下，错过了征稿机会，过后很遗憾，觉得错过了很好的修炼机会。因此一定要提早动笔，一定要用正念克服自身的惰性、畏难情绪以及外来因素的干扰。我们的使命重大，我们的责任无比的艰巨，对此我们人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总有不尽如人意的，总有精进不起来处于松懈状态的。慈悲的师父时时关注着弟子们，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一再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和救人的机会。师父在经文、 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开一次大型法会机会不多。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缘是多么的可贵，一年只有一次，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去珍惜，错过了就真的是错过了机缘了。真心的期望大陆同修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修炼机缘，用心写稿，不给自己留遗憾。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是大陆同修们整体配合共同来完成的一件事情，真心的希望同修们都能主动的对待修炼中的任何一件事，无条件的主动去配合整体修炼中的任何一件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要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和配合。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中写道，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从法中明白，我们经历了亿万年的等待，现在是最后的最后，大劫已尽，还有很多有缘人被中共的谎言蒙骗着，时间非常的紧迫，需要我们加大救人的力度，通过法会交流，彼此借鉴、鼓励、提醒，一定会有收获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加拿大蒙特利尔法会中明示，我们的法会就是在不断的总结，在证实法中，在大法弟子修炼方式实践中还存在着不足，发扬好的经验，加强正念，使大法弟子的事做得更好。真诚的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共同精进，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完成史前大愿。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谈对学法和背法的几点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号。我是来自纽约的大陆同修，今天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修炼心得。1996年的一天，我在中国南京市的一个书店买到一本宝书《转法轮》，从而开始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回首走过的路，我对伟大的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形容。本来想找个机会总结一下20多年的修炼历程和感悟，但是发现如果这样写估计至少要几万字，而且会比较繁杂，所以还是想化繁为简，来谈谈自己学法背法的几点感悟。一，对学好法的几层粗浅的理解。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是非常幸运的，最幸运的一点就是自己一直很重视学法，在不同的阶段对学法的重要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其一，学好法才能理性修炼。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的理解是必须学好法才能理性的认识如何修炼，才能理解大法的内涵和法理。所以认真地学习转法轮和师父1999年迫害发生以前所发表的各地讲法，通过对法理的理解让我知道怎么修炼，怎么向内找，怎么在各种矛盾中去执着心。其二，学法本身就是在提高。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理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转法轮这本书也看了，动作也会了就行了，知道好就跟着练就完了。你要想提高全靠那本书，所以你要反复的看，看那本书你就是在认识，就是在提高，加上我们圆满的手段练功，你就会不断的提高你的层次。通过学师父的这些讲法让我加深了对学法的理解，那就是学法就是在提高。作为修炼人，谁不想尽快提高呢？所以在1999年以前，虽然工作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就学法， 同化法。在那几年的个人修炼中，真的是感觉每天坐着火箭往上冲，每天都在变化着，心胸越来越宽广，心态越来越祥和，对法也越来越坚定。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我开了一扇大门，我做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我把所有修炼的道理、圆满的因素都讲出来了，而且讲得很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步上天的梯子，转法轮。神说师父给我们一个梯子，什么是梯子？梯子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坚持去爬，你就能爬上去。如果说转法轮是一部梯子，那我们就天天去学吧，学法就是在提高。其三，学好法就度自己世界的众生。1999年开始正法修炼后，一步一步对学好法又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北美巡回讲法，使我明白了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更深的内涵就是要救度自己的世界或者自己的天体与大穷的众生。我的领悟是，在个人修炼阶段，学法和提高都是为了个人圆满，而到了正法修炼阶段，学法的内涵更广了，更深了。我在为我的世界众生在学，如果我不能坚持学好法，那我世界的众生就会有很大的损失，我的天体或者大穷的众生就难以得救。这是我在个人修炼中不敢想象的事情，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和殊胜，不能放松学法。其次，学好法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做好救人的项目。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清醒》中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那么作为每个大法弟子，就都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在自己的修炼过程中逐步理解到，学好法是破除旧势力安排的根本保障。其实慈悲的师尊也早已经在讲法中告诉了我们答案。很多时候我觉得师父对我们太慈悲了，很多法理都讲得非常明了，只是看我们是否用心去学。我的理解，在上面两段师父的讲法中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学法和做好项目之间的关系。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甚至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聚观聚难中，还觉得怎么做项目会这么多麻烦事。在国内的学员如果做真相项目，学法跟不上，那具体的表现就是经常被迫害。就自己的修炼来讲，从2001年到2004年，我连续被抓了几次到学习班、到劳教所。被迫害后，真正静下心来向内找，就是发现根本问题由于执着于时间，觉得正法修炼很快就会结束，从而放松了学法。结果人的心态不平和各种人心往上冒，结果连续被抓、被迫害。痛定思痛，从2004年开始大量学法，同时保持正念，后来就觉得好像邪恶离我越来越远，不再有那些好像邪恶天天盯着你的感觉，而且每到什么敏感日，邪恶也不来找我，只是问问家人，你家某某最近还好吗？家人总是回答他们，他好着呢。2014年1月来到海外后，很快参与媒体项目，我发现在媒体中工作比较忙，很容易陷入到具体的做事情中，而且如果不真正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会很容易被干扰的，没有时间，甚至想不起来学法。为了保障学法，我给自己制定了计划，第一是保障每天学两讲法，第二是要形成固定的学法机制，把学法的时间相对固定下来。所以我会早上参加一个学法小组，保证在每天早上工作前学完一讲法，晚上9点半以后再自己学一讲法，周末除了学习转法轮外， 再学习一些其他经文。由于定好了计划，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不会安排其他任何事情。同时在发正念中要加上正念，确保学法时间和机制，坚决不受干扰。所以到海外已经六年多了，除了有特殊的情况，基本坚持每天学两讲法。学法的保障使我可以安下心来做项目，在项目中经常同时承担多项工作。在新唐人时，一般一个制片人只承担一个节目，我同时承担三个节目的制片人，同时还负责销售广告的创意支持、媒体的新闻、电视编导、媒体管理层的培训。2016年离开新唐人后，又很快地做了两个真相片。2017年11月来到希望之声后，在做新闻中心 YouTube 视频栏目制作的同时，又做了一个揭开天安门自焚的纪录片。现在这些片子也都在海内外被广泛传播，在海外网络上都有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点击量。在平稳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学法是我最大的保障。每每心态开始有点不稳时，或者干扰多时，我就会增加学法量和发正念的时间，每次都是化险为夷，同时对法的坚定越来越深深地扎根在我的生命中。二、突破障碍，在被法中走向良性循环。虽然我非常重视学法，但是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我感觉到法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我也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学法的干扰越来越大。特别是到2019年以后，我明显感到学法中两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是不断的走神，我曾经用很多方法，包括在学法前先让心态平静下来，包括读书的速度慢下来，但是还是解决不了走神的问题。二是不入心，学法的时候经常读完一段了也没有走神，但是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只好一段反复看几遍。不能把法学好，使得我在2019年出现了一些大的干扰，类似病业、浑身无力、疼痛、呼吸困难。我就通过大量学法和连续几小时的发正念交替几次后，病业现象就消失了，但是状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些问题让我开始反省，向内找。我先是有一种领悟，好像我已经修炼到很表面，越到表面似乎越难静下心来学法，难以入心学法，而修好的部分已经完全隔开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是修炼到表面的一个必然现象。我开始想到我是否可以被法，被法就不会存在走神和不入心的问题。我曾经尝试过被法，但是总是很难坚持。同时我总是有一个不正的观念，我们做媒体项目很忙，被法需要很多时间，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来背，而且要把整本书背下来，这很难，有畏难情绪。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自己给自己的障碍。后来我参加一次忠诚的心得交流会，其中一个学员谈到他们被法小组三年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我决心参加他们的被法小组。每天跟着这个被法小组，感觉真实收获非常大。首先是读法走神和不入心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因为走神就无法背了，所以在熟读的时候每句都很入心，感觉在被法不断地同化着，非常美好。另外在熟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法的更多的内涵开始很自然地展示出来了。当然不能抱着有求之心求多悟到什么来背法，就是很自然地背，然后很多法的更多的内涵自然而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已经背了一年多了，以前我有一种观念，好像是读师父的其他讲法能理解更多的法理，现在我不是这样了。我发现转法轮的内涵却是非常深。同样一句话，例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层次越高，微观下看到的越大。有一次背法就突然理解其中的一层内涵，一下明白了神看宇宙的状态，妙不可言。以前我对第二讲觉得大部分讲的是功能， 可是现在发现第二讲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对宇宙、空间、时间的内涵，非常丰富，确实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我也给一些主意识不强的学员建议，可以反复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来增强主意识，避免外来信息干扰。有时候觉得自我开始变强，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的时候，我就会反复背转法轮中的提高心性那一段中的一句话：你老实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反复背后发现自己考虑事情经常是能先考虑别人了。以上是我学法背法的几点体会，由于层次有限，所以领悟的也是很有限的，如果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落入凡尘盼回归》，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性格开朗、善良能干、多才多艺的人，但我却时常不快乐，内心惶恐不安，总有一种无法言表的落寂、无奈甚至空虚围绕着我。我常问自己，人为何而生？从何而来？将去哪里？1994年，我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困扰他们的严重疾病全部消失了。修炼受益的父母常捧着转法轮追在我身后说，这本书很好，你抽空看看吧。他们甚至总是悄悄地把书放在我床头，希望我能抽空看上一眼。为了让我早日得法，父母真是煞费苦心，但我就是走不进来。第一部分，结缘。不知不觉就到了2007年，这一年我总是一夜夜做梦，我在急切地奔跑，却不是赶不上飞机，就是坐不上公交车，或者找不着家门。惊醒后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内心的那种急促与不安。修炼后我才明白，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再不修炼就来不及了。2008年的一天，我提前下班回了家，正赶上家里有集体学法，大家招呼我坐下，碍于面子我勉强坐下。那天是学精进要旨二，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敲击着我的思想与心灵，宛如醍醐灌顶。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学法后听大家相互交流，一位60多岁的阿姨讲了她每天的作息安排，早晨3:40起床，练功完毕给家人做早饭，然后带上两个自己烙的饼和一瓶水就出门去讲真相，中午不回家，下午4点回家接孙子做晚饭，晚饭后学法发正念，12:30上床睡觉。他每天很忙很充实，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一种敬佩感在我内心油然而生，这么大的年纪，这么热的天，能常年坚持讲真相救人，太伟大了。一位男同修分享他救人的感受说，在讲真相时，我通常会告诉世人，各种宗教都在谈末节前有大淘汰，但是你看，哪个宗教的人出来讲真相救人了？只有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在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大淘汰要来了，赶快提升道德，免于被淘汰。可我们法轮功学员却正在遭受着这么严重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顶着可能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自由、 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出来讲真相，劝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你说法轮功学员是不是很无私？法轮功就是末劫前救度世人的佛法。他的面容平静庄严，散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我被宏大的慈悲与正念所感染，眼睛湿润了。我暗下决心，我也要修炼法轮功，我要在浊世红尘中洗净自己，成为一个纯洁而神圣的生命。就这样，我与大法结上了圣缘。第二部分，给警察讲真相。学法之初，我喜欢大声读法，常常被师父宏大的慈悲、博大的法理撼动到大哭。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巨大责任与使命，能成为助师正法的一名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幸。我一定要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我家是学法点，每天的集体学法与同修们的交流加强着我的正念。接下来，面对面讲真相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给同学讲，给同事讲，给路人讲，在工作中讲，在旅游时讲，只要有机会，我想尽办法讲。小时候练就的口才，这时派上了用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面带微笑，一颗真诚为他人的心能使对方感受到我的慈悲，随即就破除邪党灌输的党文化与假象，唤醒人明白的一面。我救人的效果不错。讲真相中，我秉承几个坚定的信念。一，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首先你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必然要对自己的未来、幸福、家庭负责，那我就一定想办法救了你。二，无论你被邪党蒙骗得多深，伟大的佛法一定会清除你背后的邪恶因素，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表象那样简单。三，即使这次他没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也要把大法的美好与真相传递给他，或许下次他还有被救度的机会，绝不会白做。无论是普通的人，还是公检法司、居委会、街道的工作人员，只要来到我身边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我心里想的就是放下怕心，讲真相，一门心思就是要把对方救了。有一天下班后，我坐公交车回家，电话响了，对方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某某，你现在还练法轮功吗？我心想，平时还找不到机会给你讲真相呢，你自己找上门来听真相，当然不能错过。而且我要利用好这次机会，让车里更多的人都听得见我讲的话。于是我就大声回答，练啊，为什么不练？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能强身健体，促进道德回升，按真善忍做人做事。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发行，法轮功在国外得了几千个褒奖，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策划的假戏，陷害法轮功，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全国人民，让老百姓都来仇恨法轮功，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么邪恶的事，一个统治全国的大党和政府都做得出来，这是什么党和政府啊？全车的人都齐刷刷地看着我，竖着耳朵专心地听着。电话那头又说，你再练下去，工作都会没了。我说，我的工作没不没，是你一个警察说了算的吗？而且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不违反宪法、刑法、治安处罚条例，我更没有犯罪行为、犯罪后果，你就动不了我。现在不是讲法治吗？你一个派出所警察公然敢威胁老百姓，你的警号是多少？我要举报你。那边马上挂断了电话。车里的人都带着赞许与敬佩的眼光看着我，我心想，我就是要把大法弟子的正气与风范传递给世人，就是要叫世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有一次，我正在上班， 派出所的人打来电话，语气温和地说，我是新调来的警长，我姓某，我想找个时间去你家坐坐，看望你一下，了解了解你过得怎么样，你看方便吗？我笑了，说道，现在的警长都好负责任啊，一上任就走访居民，你是指来我一家坐坐呢，还是每家都坐坐啊？那边说，当然不能每家都坐啊。我又笑着说，哦，就只走访我一家啊，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吧？那我告诉你，我工作修炼两不误，身体道德都很健康，不违法不犯罪，好得很呢。如果你们警察没事总到我家来坐坐的话，我相信我的生活会更美好。说完我笑起来，那边也呵呵呵的在笑。我接着说，说真的，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人做人做事的好人，我们就是想强身健体，提升道德，我们都要求自己做好人中的好人呢，警长大可放心。至于说某政党什么时候下台，有什么政党接替，那是神说了算的。再有什么贪污腐败啊，买官卖官，强取豪夺的这些乱象，那可不是我们修炼人关心的事。要说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政权，那都是莫须有的，你放心吧。警长回答，那就好，那就好。放下了电话。还有一次，派出所的另一个警长又打来电话，我正好在发烧宵夜。他关切地说，你照顾好自己，吃点药，多喝点水。既然聊到了这，我就强打精神，坚持跟他聊下去，得把真相聊透。我告诉他，修炼人不吃药，原因是什么？我说，我修炼前经常性发高烧，严重的偏头疼，才30多岁，身体就差到影响工作与生活。练法轮功后，果然有奇效，什么病都没了。我又跟他聊起我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他，我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现在是好家长、好员工。没想到就因为练了法轮功，就把我非法关押，连庭都没开，律师也不让请，冤判我1年。孩子因为这个受刺激，没考上大学。本来一个很爱笑的孩子，现在不出门，不爱笑了，性格大变。都谈法治，我的孩子却是这个国家司法不公的见证者与受害者。你说，对孩子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将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皆为人父母，我的心情，我想你是能理解的。他同情地回应道，是，是。我又跟他聊起我的家庭，我的成长经历，我所受教育等一些具体情况。我是想让他了解，我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并不是中共宣传的愚昧无知的迷信人。我从中华5000年的修行文化，讲到神州大地的神传文化，讲人类的普世价值，讲大法的红传，讲自己对修炼法轮功的思考与坚信，讲预言，讲淘汰，讲藏字石。他听得很认真，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想他必是完全听明白了才放下电话的。之后他再因为工作必须打我的电话时，都是非常客气地说，不好意思，请理解我的工作，我又来打扰您了。我也会客气地说，理解，理解。第三部分，在家庭生活中修心提升。结婚1年，丈夫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家，偶尔回家一趟，也是沉迷于麻将，对这个家不管不问，所有的家庭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朋友劝我，你太难了，趁年轻赶快离婚吧。父母修炼大法，怕离婚对小孩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在这份婚姻中坚持着，有时内心实在无法解脱，委屈时就偷偷哭一会儿。生活和工作忙得我似乎连发泄情绪、平复内心的时间都没有，我心中的怨气有多大？修炼前，一天到晚对父母、对孩子发脾气、指责、抱怨，搞得一家人没几天开心的日子过。修炼后，一发脾气时， 我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我就尽量忍着。修炼前我不敢面对现实，我不看不想不问，我怕我自己承受不了，无法挺过自己的心理防线。现在我主动面对问题，向内找，从中悟道修自己。比如跟孩子发脾气了，为什么会发脾气呢？是什么物质让我动心动气了呢？我找到了，是怨恨心、求回报的心、利益心、爱面子的心。我下决心修去这些不好的心。为什么跟先生闹矛盾？我找到了委屈心、追求幸福情感的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总而言之，修炼让我看淡放下了许多人的观念与欲望，转变了看事物的心态，身心发生了质的变化。我把吃苦当成乐，生活变得轻松愉悦了，每天充满了希望。我明白了，主动修好自己，就是一步步走在回家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时间，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作者加拿大渥太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父母就教我背诵师父的红吟，学转法轮。近几年和父母一起来到了海外，开始了全新的修炼旅程。写下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同学情。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男生，看重友谊，和同学关系非常融洽，虽然偶尔也会和同学发生争吵，但冷静下来我会向内找。在矛盾中，我经常想起师父在红吟三的诗词，少变。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每一次吵架消除误会后，我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关系变得更牢固。初中时和同学朝夕相处三年，已经不自觉浸泡在情中。成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使我加重了对情的执着，我也习以为常，没有过多去想。直到毕业那天，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被情魔带动的不理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慢慢去自己执着心的过程，但是 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反复读这段法，我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并不是为情，而是返本归真。来到海外，我也经常与同学在网上聊天很长时间，父母不断用法理开导我，使我意识到同学情对我修炼的干扰，我不断学法，慢慢也放淡了同学情，现在也很少与他们联系了，我可以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炼上。第二部分，去色欲心。由于在常人社会大染缸中的污染，我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很多执着习以为常，都意识不到了。比如执着于自己外貌，爱打扮，让自己显得有魅力，以此吸引异性的注意。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好的执着心，更没意识到这种后天形成的思想不是真正的自己，结果使他在心里越来越强烈。原来我认为对异性产生爱慕是正常现象，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用情专一的好男生，认为自己比其他男生好。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前几天，师尊点化我，让我看了几篇大法弟子写的有关色欲心的交流文章，看过之后深受启发，我知道了色念一动，罪业即成。师尊讲法时说过，色欲心是修炼人的第一大关，而我却把它看得很重。每当不好的念头打进脑中的时候，不应该承认它，及时排除和清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我一直用这句话提醒着自己，修炼人的心应该是最纯净的，归正一丝一念，不要让邪恶因素有可乘之机。就这样，自己的色欲心慢慢地放淡了。第三部分，精进实修救众生。我经常遇到中国大陆来的朋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中共的邪恶，有些明白了真相，便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感谢师尊在最后的时期，让我们有机会弥补以往修炼上的不足，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网络平台也接触了很多小同修，偶尔也会和他们交流自己所悟到的法理和自己的故事，每一次都有所提高。由于当地疫情原因，政府阶段性的封城，我的父母开始上网络平台，与同修一起给中国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也尝试参与打电话讲真相的项目。第一次打电话时，我紧张的不由自主的双手一直发抖，我努力克服这种紧张情绪，给对方讲真相，最后成功将他劝退了。我非常高兴，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让我突破了一大关。现在我拿起电话也不再紧张了，几乎没有了怕心，有时还会发生神奇的事。一次我拨打了一通中国大陆南方人的电话，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可我一心想救他，我就坚持讲法轮功真相。讲着讲着，不知道怎么了，我说话慢慢也变成南方口音了。等我发现时，却变得非常紧张，浑身发热，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说出这种口音呢？没想到的是，这时他居然听懂了，而且顺利地退出了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过后才明白是师父帮了我，感谢师尊给弟子智慧，让众生得救，这真是大法修炼的神奇，救人的奇迹。第四部分，珍惜时间，修好自己。修炼中，我也认识到了师尊之所以不断为我们延续修炼的时间，给没修好的弟子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机会，也是为了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 学这段法理让我有很大提高。我体会到，当我们把执着心放下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什么都难不倒你，完全是一种无为的状态。在正法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学好法，认真去掉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发正念，清除掉自己空间场中的业力与邪恶因素，不断证悟法理，提高自己的层次，直至圆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